欢迎收听《城市吃够》，我是毛衣。过去这两年呢，相信大家跟我也差不多，学会了又熟悉了一个新的习惯。我去年曾经跟几十位朋友通过 Zoom 连线，庆祝了一位在德国的朋友的40岁生日，也以伴郎的身份连线参加了现在生活在马尼拉的小学同学的婚礼，远程跟我弟弟2岁的小女儿聊天，也参加过无数的线上艺术展的开幕、现场演出等等。Zoom 以及其他的互联网会议的技术，确实替代了很多我们以前需要出行以及旅行的一些机会。我们在探索房间里的旅行这个概念，也会定期与一些在海外的朋友们连线，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现况，通过他们来探索世界不同地方的日常，将两个房间连起来，让我们的世界在这一瞬间变得更大更阔。我们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被在日本东京的吉井，还有在香港连线的梁文道，分享一下马上步入春天的东京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来介绍一下，因为毛衣你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吉井忍，是不是？
嗯，是的。
OK， 吉井忍是一个很资深的作者跟一个媒体人，他过去很多年在中国，所以你会听到他的中文特别好。当然他自己说他生疏了啊，因为过去2年不在中国了，然后他回到了东京，然后他用中文写作，也用日文写作。然后他出过很多的书了，那我们看过他的书，包括在国内很受欢迎的讲东京的书店，然后讲四季便当，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自己做菜的一个厨师啊。其实可能你见过毛衣，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在你做潮酒店的时候 Char Hotel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室内生活节，那吉井忍来过帮我们做一次便当的示范，他教大家怎么做那种日式的便当。那年就是吉井忍来帮忙来做这个 demonstration， 在做那个示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很全才的一个人。那他现在就一直都这2年就躲在东京家里面。不能怪说躲，他前几天才出去喝酒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
那东京最近怎么样？包括日常你们的生活都是恢复正常了吧？
东京就是当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嘛，而且就是政府发布了那个什么紧急事态宣言，第一次发布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就是大概2周3周还是一个月都不怎么出门，就是真的去买东西也是非常注意。可是去年夏天到现在其实疫情都不怎么稳定，而且新增感染者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生活还是蛮就是正常的，我们就感染就感染吧，就那种太习惯了。前几天去新宿喝酒还是蛮多人。
所以你们所谓感染就感染，其实因为现在是不是东京或者日本流行的这个病毒也已经是 Omicron 了，对不对？
哎，是的，嗯，是的。
对，所以就比较轻微。你有认识的朋友、认识的人感染到吗？
啊，我直接认识的朋友还没有，可是比如说我朋友的妈妈，或者说我打工的餐厅的厨师什么的。
哦，
现在我打工的那个地方是关了，嗯，关了1周2周。
OK， 因为我对不起，我刚刚回到香港，就大家都觉得香港是水深火热嘛，所以我天天收到很多朋友讯息说香港是不是很严重啊，怎么样？对，香港有一阵子很严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所以很多老人家之前还没有打过针的，那么就会比较麻烦，比较危险。那他们就正好这几天香港降温。因为香港的天气不是很暖吗？但是香港一冷起来，比如说这几天我家外面3度4度，那又香港又很湿嘛，又没有供暖，没有暖气，所以就会比较冷，那些老人就比较惨。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好像还好，我觉得可能跟日本差不多，就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我的邻居也感染了，但我们好像大家觉得没什么吧，他很多人就是在家里面就睡2天，然后就没事了，就好了。那大概大家也都习惯了。嗯，
在美国，我基本上的朋友都家常便饭了，这感觉现在好像他们还有一个笑话说：“你没感染呢，你是证明你没有朋友，你没有社交。
这个说法很苛刻的，我觉得。
对啊，是熟人都得了，那你自己得去。
所以现在也是大家都是步入了春天或春节的时候，所以一般在这样的状况慢慢回暖，虽然香港你看也三四度啊，但东京应该也开始回暖的一个过程了吧。
是的，今天虽然比较冷，可是对越来越暖和了，感觉已经感觉到春天了。
嗯，他们有公布什么时候可以看 Sakura 了吗？
啊， Sakura 就是看樱花的话，我估计哦，这几年越早 越来越早，可能是三月中旬。 嗯，
就开始有了。因为我的印象是每年，这在日本是个很重要的大事，就是每年的花见，就看樱花还有看红叶，都是很多网站还有天气预报都会很提早的就公布。
对，
然后从北到南，从北海道一直到九州，什么地方几月份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这个花会开到什么程度，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吧。
对对对，
这个
现在好像还没有耶，就是还没开始开。嗯，这可能是过一会儿，可能从九州或者四国开始开樱花，然后一直慢慢
一路往上，
过一路往上，可能就是三月下旬的话，青森那边还是算是冬天，所以到了四月比较晚的时候他们才开，就是我们东京这边已经是初夏那种感觉的时候，就是那边。对
okay,
ok 对，我的印象也是在东京的春天是很多大型节日的，我记得是很多，这包括刚才到了你说那个大家都看着一个倒计时什么时候开樱花，然后其实很多那些寺庙啊等等都会有很多节日来发生的。 对，
对，是
女儿节啊，还有什么就是看樱花，还有五月份的话我们有黄金周嘛。
哦，对，你们的黄金周。哎，女儿节是几月几号啊？
女儿节是三月三号。
女儿节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如果有女孩子的话，我们会摆出就是小小就可爱的那个人偶嘛。
嗯，人偶是。
不过就是我们家的话，很长时间就没摆那些人偶。嗯，好几。
摆那个有什么意思吗？
庆祝吧，就是女儿的成长。然后我们说，如果就是三月三号过了之后，太晚收拾那些人偶的话，就是这家的女孩子嫁出去的时间也会晚，所以我们就是衣柜这个节日一过，就是赶快就把那个收起来。
对，我发现日本很多习俗跟节日都是跟人偶有关联的。
嗯，说的也是，就是五月份的话。儿童节嘛，其实这个是男孩子的这个节日。那之后也是有一个人偶。是的。还有什么，到了秋天的话，我们就是很多人是用菊花来做那个，也是就是抹，就是一个人的样子。
这个是不是跟你们的佛教的那种信仰有关联呢？
可能是人偶的话可能更早吧，就是我们那个身上的那个病都托给那个人偶，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人偶就是弄
烧掉，
不是烧掉，就是那个在河里用跟水
扔在河里。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有那个达鲁玛那个佛像，
对，达摩，
对，也是每一年用完了，每一年拿去寺庙里面烧，把它烧的，还需要然后每一年再求一个回来。
我们许愿的时候给他一只眼，然后就是跟他说，如果你把那个我的梦想就是实现的话，我给你再就是另外一只眼睛。对，然后，
哦，在那个上面画眼睛是吧？
画眼睛，就是刚开始是只能画一个，
哦，
然后他把你的那个许愿就是实现了，那就再给你一个。
哦，难怪我看到很多，比如说在日本的一些运动比赛，比如说一些足球队、棒球队。他们有时候在赢了冠军之后，在达摩上面画眼睛，就是那个意思，是不是？那种人偶就叫达摩嘛，对不对？啊，就表示心愿达成了。
是
哦 ，OK。
那么我想知道，像东京有没有那种快要准备春天的感觉？现在
快要哦，有啊，就是如果你去百货公司的话，全部都是春天，然后就是地下那个就是卖食材的地方，现在都是草莓嘛，然后各用草莓各种各样的那个冰，还有那个樱花，那种用樱花那个就是腌制的那个樱花的那些
和果子啊，然后还有腌的这个樱花瓣啊，
啊，
对
对
对对。
其实那个味道不怎么样，就是
酸酸的，
看样子，看样子很可爱，对吧？
我昨天才在香港的一些超级市场都看到了很多日本来的草莓了，也有熊本的，也有哪的，到处的都有，都已经。好一点超级市场卖日本草莓，它是有一整排的这个卖水果的柜子，然后草莓它已经分类了，它已经分成，比如说我昨天看到那个超市总共有日本七个地方来的草莓，然后它全部分出来，这个是属于什么地方，对，很夸张，呵呵，都卖得很贵，呵呵。那么除了卖草莓之外，日本比如说你在东京在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还有什么东西会比较联想到跟春天有关系？
哦，春天，我今天还犹豫要不要买，就那个樱虾，就是那个很小很小的虾。
哦，樱虾，对，樱花虾，对对对，
这么长的，那样就是生的话很贵嘛，就这么一点点，好几百块钱。可是我还是蛮有春天的感觉，如果就是跟米饭一起煮，然后就是撒一点那个豌豆啊什么，就是很有那个非常漂亮。
嗯，所以你今天在考虑要不要做这个樱花虾饭？
对，这个没买也有点贵。是啊，可能贵一会儿便宜点吧。
这个就是很典型你们春天吃的。
嗯，我的印象是东京确实，包括日本，整个日本他们对季节性的一种敏感度还是挺强的。包括刚才你提到，从整个街区的气氛，包括百货公司啊、超市啊。新鲜的时令东西就很及时的会展示出来，不是布置的很好看，然后整个城市包括它的市集啊、它的节日啊的气氛很浓。你会否有会参与这样的一种很有气氛的环境，还是你已经看习惯了？
如果自己行动的话，可能做个便当，然后天气好一点的话去公园吃，就是边看风景边吃东西，就是现在太冷了。我好几个月没做便当了，可能春天。
我觉得日本跟这个季节相关的东西，很多东西也是不花钱的。你比如说，当然每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像我觉得比较像京都，快要夏天的时候，五月份、六月份，刚刚开始夏天又还不算太热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鸭川边开始搭起纳凉床吗？就是那些都是餐厅嘛，就在鸭川上面架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搭出来像个阳台一样，大家在上面吃饭，但是你不给钱就躺在河边吃便当。然后他们通常都会形容这个叫什么，有这个我不知道日文怎么念啊，用汉字写出来叫夏之风物诗。
哦，呼不自喜。
对，很喜欢用这种词。你们怎么讲这个？
那真的呼不自喜，呼不自喜就是风物诗嘛。
风物诗嘛，就好像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就好像说啊，夏天的时候，这样子过呢，在河边躺着晒太阳，就是夏天的一首诗一样。
哦，是真的有。京都的鸭川是我觉得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但是不是东京或者是各个城市也好，日本各个地方也好，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因应季节的活动也会发生，是不是？就比如说春天当然是赏樱花，那是不是有到了什么时候有街上有什么活动吗？东京，
东京啊，好像那个浅草那边春天也有，就是那很多记忆出来，然后就是演奏那种。不过疫情当中有没有，就是我不太清楚。还有春天还有什么呢？哦，我们可能去海边那个挖那个贝壳。
哦，真的。春天去海边挖贝，那是什么贝啊？
那个叫什么？蛤蜊吧，蛤蟆蛤蜊。
蛤蜊，你们日文叫什么？
蛤蟆蛤蜊。
就是蛤蟆蛤蜊，对，就是蛤蜊，对。那我们再说回刚刚过去的冬天里面，就冬天有没有什么很时令的东西必须要做吃的或者要过的活动，要买的东西，要布置的东西呢？
必须，我今年做了好多好多关东煮，因为太冷了。这个煮了一锅，你可以吃两三天没问题，很省钱的，很省钱。所以就是我做了这个很多关东煮，还有冬天，当然我们过年嘛，1月1号，所以这个前后会做很多事儿，就是准备吃年菜。我们家的话煮那个黑色的豆子， 这个是蛮需要技术的，哦，就是要包满又对又香的那种非常长的过程。
这是一种菜吗？黑色的豆子，你说黑豆煮，
就是只有一个豆子，就是甜
甜的嘛，那种黑豆。
对，黑豆我们年菜里面就是不可缺的一个东西。还有现在很多人就去买了，就订了，就很贵的那个年菜一套，不过还是部分人还会做。12月31号去晚上哈，初期就是快过，就是11点大概45分开始我们那个
敲钟。
对，敲钟。
那像疫情期间今年还有这些活动吗？你们
有啊，今年我是在京都，对，大家都在那个，
还是出去敲钟了。
嗯，对。
哎，那看来日本政府这个紧急事态宣言不管用，你们都不听话。
没有，过年的时候还没有，已经撤掉了嘛，所以就是还可以。而且我们过年的时候是新增感染者很少，已经很少了，我们也以为是快结束了嘛，所以出去的人还蛮多的。
反正东京给我的印象，其实它的季节性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看北京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刚刚过了那个冬天呢，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天气在转变的感觉。就比如说你会否有一些自然的反应，比如说花粉症啊，就基底生态会告诉你已经是换季节了。
我是喜欢买花嘛，所以就是花店就是开始卖的花是很有季节感的。现在的话，哎，这个叫 tulip 是在，这个叫什么名字？
tulip 是这个郁金香。
啊，郁金香，对对对，还有什么豌豆花啊？对，就是非常。
你买了好多花。
这个啊，就是我家附近的一家花店，就是我去了好多次，然后现在研究出来，就是这个是一对夫妻开的嘛，然后傍晚是他的丈夫来轮班，这个时候他会给我打折，给客人打折，那然后他太太的时候就是不给打折，就是一律不给，该收多少就多少嘛。然后就是这个男的，就是比较好，比较 nice 嘛，给我打折，还加一两根就是鸡蛋的花，所以我一定要去傍晚的时候去买他的花。
哎，我发现，但是日本的花店是不是都是老人开的比较多？
对了，就是也有年轻人开的，可是我去的这家店是老夫妻，好像已经开了好多年。但有一次他跟我说开了50年了，嗯，是非常老的，
就一种社区的小店那种感觉吧。
嗯嗯嗯，是的，就是比较老的商店街，站前的那个商店街啊，就花店、书店、咖啡馆，
嗯，文青三店。
花店不多，书店和咖啡馆就特别多，特别多，而且最近书店开的年轻人也挺多的。
那么，吉姐，我想问一下，就因为你也在北京生活过好几年嘛，你会不会觉得北京跟东京或者中国跟日本比较起来，对季节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还是说哪边会更敏感对季节？因为你看，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啊，一个南方人，我就发现我们对季节的感受跟中国北方就很不一样。因为在我们南方这里，广东地区呢，四季不是那么的分明，但是我们吃的东西会有很大变化。就我们能从吃上面感觉到变化，这个节气的变化。但你如果说中国，我们不是有节气吗？日本也讲节气的吧，我知道。那但是我们的节气呢，就我们在南方就好像特别不管用，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节气是按照北方气候。比如说在北京，我好几次都遇得很准，一到大雪那天，北京是真下大雪的。就节气如果是大雪，
对对对，
北京就会下大雪。是雨水，北京就会下雨。但是在南方呢，我当然我们广东不下雪，不怎么下雪，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到了北京之后就感觉这个节气太明显，就今天是立春，今天是大寒，那北京很准的这个节气的变化。你在中国的时候，你会觉得北京跟日本这种节气之间的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哦，其实我这个节气这个东西啊，我在中国开始生活之后才就是注意到的，因为中国的朋友们还是蛮注意健康的嘛，就是按照这个季节，就是该喝水啊，该吃什么东西啊，而且菜市场的那个菜的种类还蛮多的，各种各样的。
嗯，
就是很多老年人就是哎呀，到了这个季节一定要吃这个啊，或者说汤圆啊， 我是蛮怀念周末的水饺的，现在就是在日本只吃那个什么煎的那个饺子吧。
对，
那个，
你们日本的煎饺，
哦嗯，太油腻了，我还蛮怀念那个水饺。就是在北京的话，还是我觉得季节感还是蛮分明的，而且大家都会讲嘛，我今天是什么节气什么节，所以那回到东京之后，虽然是我们这个四季是说是很明显，而且日本人很骄傲的，就是这个哎呀我们有四季春天啊什么什么，可是我们在生活起来就是没那么注意这个变化。我觉得
你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有个美好的误会，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多人很喜欢去日本旅行，总说哎呀你看日本的季节好敏感，但是其实你们日本人反而觉得不是这样。
对，大家想的太好了，就是或者说我个人过得太舒服了。对。
那从食物的角度呢，因为你是一个研究食物的人，
那你
会，哦，没有研究
对，你会对那些
我只是比较喜欢吃而已。
但是你会比较敏感，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类型的，用什么样的材料，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蔬菜，就你会通过这个方面来关注季节吗？
哦，这个对吃的话，就是我之前做的比较多的是便当嘛，那便当里面就是要展现出这个季节，我当时是还蛮注意的，就是从颜色啊，当季的那个食材啊什么的。春天的话，我们就是过年儿的时候会做那个散寿司，就是说什锦寿司。就是寿司的话，大家会想到那个手卷寿司啊，或者说那个小小一块米饭上面就是
握寿司。
握寿司，对。可是我说的那个什锦寿司是下面是一层米饭，然后上面有很多就是各种，比如说一直削那个切丝的一直削啊，或者说香菇干，就是煮好的香菇啊，啊或者说虾啊，还有那个豌豆。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看起来是有点像那个花开花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嘛，就非常漂亮。对我来说很有春天的感觉的一个便当。
所以春天吃散寿司。
对，春天就是特别是我们过女儿节的时候，很多家庭会做这个散寿司。
哦，难怪我最近在香港看到有一些香港一些做的还不错的，就日本师傅开的寿司店。现在不是疫情比较严重，大家不能去吃饭了，他们就卖外卖，但寿司很难外卖嘛，他们卖的就是这种散寿司便当盒，而且好几家都是。哦，你这么讲我就明白了，这是因为在日本的风俗就是这样，就又快到女儿节了。
对，那家考虑到这个季节吧，而且这个散寿司的变化也挺多的，可以上面就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海鲜散寿司的话，就是上面都变成三文鱼啊，就各种各样的都是海鲜的话，是看起来是非常豪华，这也是散寿司，
又看起来像开花，因为春天的花很多了。
是的。
那你小时候也是吃这样的东西吗？春天的时候。
对，春天的话我爸会做散寿司，而他蛮会做卷寿司，所以我们会自两种。
太卷。
对对对，太卷。还有春天的话，我刚刚说的银虾嘛，银虾的话除了煮米饭之外，还可以跟鸡蛋一起烧，然后做玉子烧也挺好吃的，这很奢侈的吃法。
对，
觉得。还有对刚刚道长说的那个贝类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跟自己的回忆有就是比较有关，就是夏天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做的那个大阪烧比较多嘛，大阪烧是在夏季就是夏天的祭祀的时候经常有那个摆摊子的人就是卖的东西，还有夏天做寿司比较多，因为那个里面有醋嘛，是比较不太容易坏，
对，也比较不容易坏。你说到寿司，我想起来，其实吃寿司的那个时令感就会很强，因为鱼真的是一直在变
啊。
比如说，
是的，
对不对？比如说有些鱼是春天开始来了，然后但是而且它还会分得很仔细。比如说有一些鱼，举个例像口花达，我们中文叫小鸡，是不是写成汉字口花达？但是小鸡在刚刚开始出的时候，因为它还没完全长成。那时候好像叫新口，是另一个名字，就它会不断的变，吃鱼吃螃蟹吃贝类，比如说夏天贝类好，春夏就贝类比较多了，是不是？是吃蚝的话生蚝像 oyster， 这个就是 夏天就开始会比较多，然后冬天就会开始多螃蟹什么的，就开始会不断的变。
哦，对，确实寿司的话很有季节感，而且必须跟季节有关嘛，捞出来的新鲜的。
颜色会不会不一样？
就我做扁担的时候，就是里面要有五个颜色嘛，叶子的那个绿色，然后鸡蛋的那个黄色，又有火红色，然后白色，就大概有五种颜色的话，就是总会看起来比较好看。
嗯，要有五种颜色，是不是跟营养也有关系？比如说我知道很多吃素的人，他们说吃五种颜色的东西营养会比较均衡
啊。是吗？
吃斋的人会讲究这个，因为比如说我们都以为吃素的人就吃菜嘛，吃菜就都是绿的，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好像是比如说红椒啊、茄子啊，不同的颜色的东西都代表着有不同的养分，他们有这种讲法。我以为你也是这么考虑的。
哦，我是从那个就是色彩，对，好好看，对，而且听说就是有这种五个颜色的话，总会营养的均匀，也会
均衡一点，
对，
均
衡一点，是。
那其他东西呢？比如餐具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小的，
对，便当的话，除了里面的东西之外，你怎么包？用什么布来包，或者说放在什么样子的便当盒，都和季节有关。
哦，真的
？OK。所以季节变化会影响到你的便当盒跟包便当盒的布。
嗯，对，就是之前的话就是蛮注重就是外观嘛，所以很多用各种各样的盒子，比如说夏天的话用橘子编的盒子里面放，比如说饭团啊，就是比较清凉的感觉。
嗯，那春天你会用什么样的布或者是盒子？
春天我最喜欢的布是那个草莓的，就是非常红的一块布，然后里面都是草莓，
有草莓图案。
是，然后就是在春天的话用那块布然后包三明治，就是那种很有春天的那种，然后在外面买一杯咖啡，这样很完美了。
那么我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我在日本老是就不是人家像你们这样住在家里面，我们是游客，然后去了都是住旅馆啊什么。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日本的餐厅或者旅馆，他们都会按照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气，有很多不同的布置。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有女儿节的时候他们会摆一些人偶，儿童节又摆一些人偶。然后如果比如说有的城市它会有自己很多的节庆活动，比如说夏天的京都有纸鸢祭来了，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放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就常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人家里面是不是都放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每年就只拿出来一次，那他家要摆多少东西？就但是我又看日本人又强调家里面不要有太多东西，然后东西要收起来，收纳变得很重要，因为房子又不大，但是他又要有好像很多东西。因为你不同的季节要放很多不同的摆设啊，或什么，是这个样子吗？
哦，这个你可以问我妈，就是我妈很会摆东西。
哦，你妈就是这样的。
对，而且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可是她有一两间，就是一个专门收那些东西的一个，就是两个房间吧，就是很多木箱啊，还有纸箱呀，里面都是，比如说这个箱子是那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的。
还有圣诞节。
哦，而且那个人偶的话真的是巨大的一个箱子，因为是我们那个人偶是那个七段嘛，最上面是两个就是一对，然后下面是三个那个什么就是佣人啊什么，就是好多好多。它那是一个巨大的那个箱子，我们好几年都没打开过，一两个房间都是放这些纸箱的。哦，还有那个夏天也会摆各种各样的那些那个花瓶。他说妈妈有就是好多好多这种东西，所以我估计有就是比较传统的家里还是蛮多东西的，就是不会摆出来，可能是一个房间里多集中。
所以如果去你妈家的话，她招待我们看，哇，房间好像很干净，就很简单，其实她是因为有另一个房间全部都放满这些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就对，蛮乱的。
所以我总有个感觉，我以为在日本生活是不是压力很大，就是大家都要想办法，就不同的季节不同的什么时候家里面要买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东西，然后还要有个地方专门放这些东西。你不是说花瓶，你刚刚讲花瓶，花瓶好像四季都会变嘛，对不对？ 而且有的更讲究的，不光是四季，还是按月份，十天换，讲旬嘛，讲旬十天换一次什么的。然后你们现在还要过圣诞节，我的天哪，然后还有情人节，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节日，然后跟着还要有那个餐具也会变化，我甚至见过香炉也会变化，家里面如果点香，夏天点香呢，有的人家里面会用那种很漂亮的玻璃或水晶的，然后那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清凉嘛，因为符合夏天，然后夏天家里面点的香跟冬天点的香又是不一样的，因为夏天的香要更加清爽一点，比如说可能更多的檀花的香味，但是冬天的香可能就会变得浓一点重一点。我觉得好像我常常在算啊，因为我去那些餐厅去那些旅馆去住人家家里面，我就说哇，你们要买多少东西，这个如果开餐厅搞成这样，这不就贵死了，这个还生意还用得着做吗，这成本多高啊，然后开一个酒店开一个旅馆也要这么弄，然后家里面要这么弄，花钱又很多，放东西的空间又要很大，好累啊，这样子这是不是一种生活压力？
不过反过来想嘛，我们这样生活才能支撑那些职人匠人的生活，你们不觉得吗？那些匠人也是拼命要做那些就是小摆件或者说器皿嘛，那如果我们一直用就是一种的话，他们也是就没办法维持生活了，我们是，所以我们要不停的买新的，然后就是换个镜子这个、啊、
支持匠人。嗯，
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每一次去日本都是买好多好的东西回来
啊，真的
真的。
你像我之前在日本住过一年左右吧，我去的时候一个小箱子，我搬走的时候是四个箱子，就好像刚才刀长说的，你路过很多那种市集啊或者商铺，你真的冲动你不可能不买，它东西太好玩太好看了，包括人偶都一大堆
啊。真的哦？你会真的摆出来吗在家里？
不会。
其实
拥有就很满足了。
其实也不太懂嘛，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到它很多讲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每一个你去旅行的地方它都有一个 mascot， 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人偶，不管那个地方是特产是橘子，那个地方特产是竹子，它都会有一个吉祥物，然后那个吉祥物就是特别好玩特别可爱，然后它的衍生品也很好玩，所以就忍不住你进去那个商店里就买买买买，然后回去就不知道干嘛了。
那你买什么？你买很多什么熊本熊啊这一类的东西吗？
熊本熊这太多了，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去了是在 Nara 附近，它出品是橘子，我特别深刻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坐那个公交呢去了那个地方，它一个大瀑布，然后它那个区生产的是大橘子，那种大丑橘，就很丑的那种轴的那种橘子，然后进了商店里面呢大开眼界，它什么都有，橘子的饮料酒什么蜡烛什么文具什么都是那个大橘子的，设计的特别好看，我们就去买买买买买，买了一箱回去不知道干什么了。
但是如果说像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住，我知道很多人家里面地方不大，那因为你妈妈家还在老家嘛，那可能房子还比较大，但是如果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大家普遍年轻人住的地方不大，那是不是就不会买这么多这些东西了？
对，应该不会，而且就是我们至少我周围的朋友们也是就蛮节省的嘛，而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买东西第一个选择是在网上买二手的。 不管是就是日常用品或者说家具什么都第一考虑的是买二手。那就是我的话这个房间太小了嘛，所以就是我跟毛衣一样，就是出去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强烈的冲动，哎呀都买下
要买东西。
不过就是现在很克制，因为家里实在没地方放，所以就是我出去的时候现在的话尽量不买东西。而且我想想我妈那么多东西嘛，所以就有点害怕自己家会变成
有天变成你妈那样
那样生活也挺好的，我觉得那样生活也是蛮一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充实的一个活法嘛。不过我这个地方是实在没办法。
那像在疫情期间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去日本，因为我们中国人去日本都是去旅游嘛，要游客这样去旅游， 那游客旅游呢，就我们有时候会赶日本的季节旅游，比如说你知道每年以前樱花季节红叶季节就不是满山满海都是中国游客吗，抢着看季节。我觉得这个变成为什么我们中国刚才说我们有个误会，以为日本人对季节节气的这个感受会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强烈，这大概是跟旅游有关。你比如说中国人如果去英国旅游，去欧洲旅游，去美国旅游，好像大部分人不太会讲究季节感，就考虑的都是什么时候机票便宜，什么时候有假期。但是日本不一样，就很多中国人去日本的话，就哦，现在要去看樱花了，哦，现在要去看红叶了，啊，现在要去北海道滑雪了，要去下雪了。所以变成中国游客出国旅游啊，比如说去日本旅游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季节倾向。那去别的地方你不会有这种季节倾向的，比如说去泰国不会有，因为泰国反正一年都是那样子，你只要不是台风的时候，你去泰国去印尼那四季都差不多。去欧洲当然它冬天夏天分别很大，但是一般人也没有很强烈的印象，觉得我必须在三月份去阿姆斯特丹，五月份去看花，没有这种感觉。但去日本的时候就很强烈的季节感，而在日本本国内，就你们日本人也的确喜欢在有季节性的旅游，就比如说你们夏天会去什么地方，去海边，去怎么样，你们也是这样。那我想问，在疫情过去两年来，那当旅游不方便，你们都不太能出门去到处走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
其实因为疫情当中的这个限制嘛，没有中国那么严格，所以呢，就是还喜欢去旅游，但是还是会去，就是冒着险，就是还是会出去旅游的，包括我在内。那其他人就是确实有，就是一两年不怎么出门的人，那他们好像是还是蛮注重日常生活吧。很多人开始在室内装置再用心一点嘛，或者说开始做菜啊，开始健身啊，这些行业是蛮活跃的。我前几个月我想重新申请健身房，现在人太多了。
你有去吗？健身房
之前有去，那开疫情开始之后我就害怕嘛，我就退了。那我后来我有点想开始又开始健身，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人太多了，比过去多，对，真的好多，所以我又害怕，我不想去了。
哦，所以也就是说日本现在疫情厉害了，所以大家又开始去健身房了。
对，你刚才提到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在室内带很多新的习惯，有没有在这个期间在家里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展览也好啊，或者是节目啊、讲座啊，你觉得是特别深刻的在过去那一两年？
哦，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什么驾驶我的车那个电影？
哦 Drive My Car。
对 Drive My Car。
我还没看，香港前阵子上但戏院又关门了，我看不了现在。对，我很喜欢那个导演，汉字叫冰口龙介，是不是？
冰口龙介是。
对，日文怎么念？
Hamaguchi Ryusuke。
Hamaguchi Ryusuke。对，他现在是很厉害的，很红的一个导演。
非常红。我之前看过一部他那个冰口拍的《偶然和想象》。
偶然与想象，对，三段式的故事，拍得很好。
对，我觉得那个很不错。
对，我很喜欢。
这个是我最近看的电影。还有一月份我看了一个民意的一个展览，那个非常好，就是民意的话。
就民间工艺品。
对，民间的工艺品的一个展览。那在东京有一个民意馆嘛，日本民意馆。就是我去了几次，甚至带了外国朋友去了几次，可是不怎么懂。因为这个民意馆的一个摆设的方式是不怎么加那个解说文，就是说那个
解说文字很少，
对，非常少。好像这个是刘宗岳的一个，
哦，刘宗岳的，
对，一定要是直接感受这个东西的那个魅力，你不需要就是任何文字的介绍什么的。所以就是民意馆是按照他的想法来就是展示这些民意的那个工艺品嘛。我看的那个一月份看的展览是国立近代美术馆的展示方式是 加了很多的文字的给你介绍，然后历史还有一整个一百年的历史都给你讲清楚、嗯、这个是非常好的、
嗯、我觉得刚才那个描述方式也挺有趣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说，你们自己去心想，自己去领悟，
对，一个很好的，不过完全不懂的话还是不懂啊，对吧？我还是稍微有一点解说文比较好，我觉得。
那么你在家里面，比如说你刚才还提到不出门旅行，可能就在家里面看讲座，然后现在我知道展览也有网上的展览，然后很多网上的演出，然后电影也有很多人是用像 Netflix 啊这样的东西在家里面看，但是家里面会不会还是有一些除了花之外有没有一些别的摆设，你觉得是大家会在家里面摆放用来感觉到那种季节变化？
还有乐器吗？
乐器，
嗯，三味线嘛，所以就是，
哦，对，你上次跟我说你在学三味线，
嗯，是的、啊嗯、我还在学，不过这个还是要出去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习啊，就是完全一个人就是学习的话，对、嗯、进步不是那么快。
那么像三味线这样的乐器的演奏的乐曲会有季节感吗？
啊、有啊，就是有春天的很有名的一个歌曲，就是一个就是那种花剑用的那个歌啊，还有我刚刚念完的是秋天的那个庭院的风景。季节性蛮强的，就有时候我的老师是哎呀快夏天到了，那我们就是学习这个吧、
啊、其实挺有趣，你看不同的文化都有对季节的艺术演绎啊。你看其实古典音乐有很多都是灵感来源于不同的季节的曲子，中国也当然也很多了，日本也很多，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一个季节的影响你的情绪创作一些音乐跟艺术品啊。
哦，对，确实这个曲子里面描述的季节感比我的那个现这个现实的生活就是详细或者
要强多了，是吧？
对，强多了、嗯、可能是古代的人还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变化吧。
但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奇妙，你刚才这么讲，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学钢琴也好，学小提琴也好，我们老师是绝对不会说，嗯，夏天快到了，我们来一首，教大家一首夏天的曲子，我们不会的。学钢琴是 step by step， 就是我们考试嘛，要学小提琴也是，都是从浅的开始学，学到难的，然后学什么样的音乐家的作品，是为了学到某种技术，某种方法，我们不太会讲究季节性的学习，没有这个。三味线有这样的学习方法，就夏天到了我们就来学一首夏天的曲子。
嗯，是，
哇哦，这个好特别。
嗯，对，夏天的话就是讲那个藕田川的那个弹奏的那个方式来，
那个河水的流动的感觉。
对对、嗯、你就是老师这么讲的话好像还听起来还真的是那种河流的没说的话我没发现，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别人说的话好像是有这种感觉
那冬天就感觉是更黑暗，可能更调会更低，还是
下雪？
冬天的话，因为是就是我们元旦快到了嘛，所以就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非常严肃，很古代的。就是我们学习三味线的话，还是江户时代或者是明治时代初期的那种曲子比较多。那这个冬天那个严肃一点，跟神有关的话，可能是很久以前的那种几百年前的那种节奏。是比较慢一点、嗯、就是严肃一点。
对，我记得其实你们冬天日本的冬天应该是不是很阴沉，很那个感觉不是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传统中的日本的我的印象是那个冬天好像会很忙， 因为快十二月了，比如说十二月你们叫狮走嘛，对不对？十二月是叫狮走，狮走我听人家跟我讲，狮走那个狮就是法师或者是老师，好像说这和尚在这十二月就特别忙，要走来走去，所以叫狮走。就为什么会那么忙？因为太多活动，太多节庆，所以你们十二月其实是很忙的时候。
嗯，确实，而且有圣诞节，所以就是我们忙得要命。
哦，对。
所以那个冬天一点都不会说那种很孤独啊，很阴冷啊，而是要到处满街都是人的，我的感觉是。
对，这个是过年，就是中国的过年的话很热闹，是吧？就是跟大家
是的。
那个日本的就是过年是非常安静的一件事情，对，虽然就是我们跟家人一起煮一局啊，会吃饭啊，不过那个整个感觉是很安静，然后反省过去一年的自己。
哦，真的？
你们还要反省啊？你们真反省吗？你会反省吗？
我会的，要反省的事情很多，因为每年就是新年的时候会列出就是今年该做什么，就是可能三分之二都不做，没做好，然后就好好反省自己。
那你们会去寺庙的习惯吗？
必须必须，就是去拜拜啊，其实也是跟神打个招呼吧。我们其实有就是我们每个地方有就是自己固定的一个神社嘛，通常的话很多神社你去过年的时候拜拜的话给你喝一杯那个甜很甜的那个我们叫干酒。
哦，米酒。
对，米酒。
其实是一种米酒，很甜的糯米酒，对，没什么酒精的。
对对对，我总觉得就是过年的时候人家给的那一杯是最好喝的，自己做也当然自己做也可以，就是没那么味道，没那种味道。对，是
因为你反省了，现在你可以喝的更甜了。
是的是的。
我在日本我觉得对我印象可能这个有点俗啊，就是我觉得它的最强烈的感觉是它的啤酒，就它的季节性通过啤酒，你不觉得每个季节都会发布一个新的啤酒，比如秋季的啤酒、春季的啤酒、冬季的啤酒，然后每一次进便利店呢，一看了觉得啊，到了，那个时候到了，然后都是通过啤酒来告诉我那个季节来了。
哦，真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有季节啤酒啊。
有那个好像口味有什么不一样吗？从包装上其实有那个印那个红叶啊或者樱花呀，
对对对对对，
蛮可爱的。
对啊，你喝得出来吗？季节啤酒的味道。
他们说是这样的，日本的啤酒其实大部分都是 Pilsner 一个品类的啤酒，但它是全世界出品的品种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味道差不多的。其实每一次你进去你会被包装吸引住，确实它每一个季节的啤酒会让你告诉你哎，是时候喝这个啤酒了，你会觉得啊特别应急，就喝这个吧。
哦，
那这个其实 是
市场营销手段嘛，是 marketing 对不对？
应该是吧。
对，然后我是特别容易吃这一套的。看到一个新的就该试试了。对。
哦，还是这个是蛮新的角度，我都没注意到。
因为你不太喝啤酒是不是？
我不太喝酒。
那在香港呢，虽然我是香港，算是香港人呢，但是春天在香港其实也很讲究吃什么菜跟食物吧。
各种蔬菜开始多起来了，更多了。不过香港一年四季都很多不同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冬天就会吃豆苗嘛。对对，冬天的豆苗特别好，尤其是豆好到我们广东人香港人爱吃的还是豆胚。就是那个豆苗的胚那个部分，胚芽的部分，跟它刀胚啊，我们叫做，那个是特别嫩的。然后春天的时候就会各种各样的菜用来唤醒你的味觉，就过完冬天之后。但春天香港最强烈的感受就开始潮湿了，然后很多鸟会很早就开始啼叫，有一些鸟就是比如说像那种凌晨四五点就开始叫起来。而且他那个唱歌的声音，那个我们香港叫他叫声 key 鸟，就他那个 key 是一路往上，他是一路往上越叫越惨烈的，然后全部人都被吵醒的。就我这是我们在香港的春天最强烈的感受。开始很多小动物，比如说我家住的附近因为很多猴子嘛，春天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很多小猴子生出来了，大概他们冬天拼命在生，然后春天这个猴小猴子就开始满山跑出来到处玩了。
哎，好可爱，是啊。
对，我们家附近很多猴子。 你下次来我带你去看，我们去 hiking， 去带你去见习，就看到很多猴子。我们这边
我觉得猴子山，这马劳山是猴子，我是觉得特别可怕的。
哦，是吗？
哦，对，因为他会抢东西。嗯，
对，猴子太聪明了，
他会比如说我们背着背包去走的话，他会想办法过来开你的背包，看有什么好东西。吃的话他们就会拿起来吃，他们还会开罐头，所以要小心，不能带啤酒，要不然他们会喝醉。可乐他们就很爱喝，然后很喜欢喝这个 Yakulito， 我们香港叫 Yelido， 养乐多，那他们很爱喝。然后夏天的话，我们看猴子也看到季节，因为夏天很热，猴子就开始跳水。因为我们那边附近有个湖嘛，是那种水库，那猴子呢就会排队，他们会排队的，排队排到这个树顶，排到树最高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啊，就往下跳，一边跳一边叫，很兴奋，然后跳到水里面游回岸边，再重新排队上那个树，一只一只往下跳。
所以猴子也是蛮理解这个季节变化。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看猴子的行动大概知道季节变化。嗯
嗯，包括你刚才说的刚才说的动物，就是在北京也特别明显，是你开始听到有鸟声就知道那个开始暖和了，很明显的
春天来了。嗯
嗯，
对
对，
很明显的。
好怀念北京。
对，你两年没来了吧？
嗯，对，北京的春天也挺好的，因为北京冬天很冷嘛，所以一到春天很多花就是一下子就开嘛。
桃花。
对，桃花呀，对，那还有那个黄色的那个迎春花。
迎春花
对，是特别漂亮。还有那个吃的话，黄豆黄那个
豌豆黄啊什么的。对，哎，看什么时候我们能过去东京看你，然后你来北京找我们。
对，很期待，很期待。
不过呢，就是前面两年我跟很多外国朋友说嘛，哎呀，疫情过去之后我们就是聊聊天啊，说见个面。然后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不怎么说，就是已经放弃了嘛，哎呀，我们就是保持健康就好了，那种感觉。
不过应该还好吧，我觉得现在除了中国之外，大部分地方都慢慢开放。我听说日本也开放商务签证了。
哦，是吗？
对，日本要重新开放商务签证，就如果你是留学的或者是做生意的，他现在是有条件的开始要开放了，但是看情况吧。嗯，那中国是没办法出去的。现在
很想念东京，所以今天跟你聊天非常开心，就能感受到很多东京的那种画面跟场景。
谢谢你这么说。非常著名的一个情景吧。
很好很好，太好了。好，那吉井忍，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等你回来。OK，
谢
谢。OK， 谢谢两位。
OK， 拜拜。
OK， 拜
拜
拜
拜。
这一期谢谢道长，也谢谢吉井在东京跟我们连线，一起探讨季节的变化，在室内生活的一些不同的应变呢跟适应的方式。吉井忍老师推出一本书《四季便当第二》，如果大家对他刚才提到的闪寿司或者其他的一些菜品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购买这本书本，学习他讲的那些菜系。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评论区互动，分享一下自己如何在室内感受季节的变化。我们会抽出三位听众送出吉井忍老师这本书的。